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啊，这两个探子到底他们的身份如何啊？或者他们能力如何很难说哈，他们在耶利哥被发现了，比起当年十二个探子走遍迦南地都没被发现，还带了葡萄回来，是要差太多了。然后他们是被这个妓女保守的，他们跟妓女讲的交道，打的交道呢，也算是很对了。也许又像007一样，或者这电影里面有些情报人员，或者像他们这样的人，可能是可以先斩后奏，或者在这种紧急的事情上可以做决定。这不是一件小事情，因为耶和华的吩咐是要把耶利哥城的人通通都消灭的，后来就是没有通通消灭，就是有些东西还拿了，就是亚干的事情，害得以色列人就非常悲惨了。那这一家人被保守，耶和华也没有先说啊，耶和华没有先跟约书亚说，或者先跟探子说哈，如果有人愿意投降，他们用个朱红线做记号，或者他们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就不杀他。没有哦，都没有。这么重要一件事，也没有先问过耶和华，他们就这样保证了吗？我想在这里可能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的事是很奇妙的，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不合情理的。杀以撒这是不合情理的，没有一件事合情理，但是如果我们顺服的去做，神的带领有的时候也很合情理，只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情理来推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拉合是因着信，整个关键就是这件事，因着信。那么这两个探子就应许说，我们会保护你全家。虽然他们说的也很对了，就是如果有人要杀你们，我们会替你们死，就是一命偿一命了。如果我们是擅自做了这个决定，后来又被否决了，那人家要杀你的时候，我最少我们两个可以保你们家和你或你们家两个人吧。我想是这样子。我就说这个交易呢是很大胆，因为耶和华是要把耶利哥城都消灭的，但是先起码没有得到耶和华允许的时候就保了拉合。那理由是什么呢？拉合有信心啊，救了他们。那当我们就一般来讲是这是恩惠嘛，我们要报嘛。可是我们还是说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吗？你是一个两个探子去探一个城，然后你居然就可以保证说，这个城里这一家人不要杀掉，因为我们答应了。搞不好人家说你泄密嘞，还要杀你嘞；搞不好说你跟敌人勾结，还要杀你嘞。这都有可能。就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再想想当时状况，恐怕是会很复杂哈。那但是我们整个来看，如果我们就啊，他们是属神的人哈，所以他们这样的交谈也非常合理，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接受了。然后他们是在山里面住了三天，这也是听着拉合的话哈。那当然可能拉合也给了他们一些吃的东西，那恩惠就更大了。这个搜是当然一方面是很不容易找到，那么大找两个人不好找，一方面呢又很难逃脱，因为他们对这个地理环境是不了解的，耶利哥城的人应该是了解的多的。好吧，但是他们居然没有找到，这里面有多少上帝的刻意的保守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相信神的手是在那里。然后他们就下山过河到约书亚那里。下面这个报告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诚实的还是圣经简略了。所以这两个人他们要窥探是纳地和耶利哥，可是他们很快就回来。你还记得38年前可是在那里走了40天，12个人走回来，带了从南到北，走的日子也久，冒险也多，带回来战利品也多，可惜他们没信心，结果就大大的悲惨。这两个人可以说疏忽职守， 他们出师未捷，马上被人家抓了，吓死了，也不敢去继续完成他们的工作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继续完成工作，圣经没有记载，我们不太敢讲一定没有了。但是我们恐怕也会觉得说，这不太妙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好，那他们是不是应该还在出了耶利哥城，还应该也窥探那地啊？那也要窥探很久啊，但他们就回来了。约书亚没有治罪于他们。然后当然了，窥探那地在这里特别讲是和耶利哥他们恐怕也没有怎么窥探，但是根据拉合这样的话呢，拉合已经把所有耶利哥的军情都告诉，所以我说拉合是出卖民族的利益了。从我们世俗观点来讲是不好的，但从神的观点来讲，我们还是说这是非常正面的。他回来报告，他们也没有被处死。那如果这里面有个人是撒门的话，后来还跟拉合结婚了，那么后来还生了这个子孙是大卫王和耶稣基督，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。不过我们当时来看到，好像不是太好。那可能约书亚自己是胆小，大家都胆小，所以也能彼此的体恤。哎，约书亚胆小，我们不是说了吗？他是暗暗打发两个人去做探子的，暗暗叫他们出去。就是怕他们带来消息会骚扰军心嘛。现在带来的消息是好的，但是就这一个啊，就已经够好了。那别的城大概也都差不多吧，就不要去了。我不知道约书亚是不是也就说好吧。就是我们就军事的来讲的话，他不应该这么容易的就放过这两个人了。但是就重点他们能够说这一切的话，而且让约书亚很放心，那也许他们这个放心也是对的。只是我们还是说，后来以色列在打爱城的时候失败，是因为在耶利哥城有人没有被消灭掉。幸好是约书亚保了这两个人吧。要不然真的是我们也是耶和华提出来，就是是不是说这两个探子他们勾结了妓女，他们跑去跟嫖妓，他们没有完成使命，而是亚干做错了。所以我们看神的带领的时候，想周全一点是很有意思的。好，第三章第一节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吩咐百姓说，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，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，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轴，不可与约柜相近，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好啊，现在大家要走三天的路了。这三天的路呢，先再次提醒，其实这个在民数记有讲啊，就是约柜总是在前面替他们找地方哈。在民数记里讲约柜出发的时候，那个讲法就是在民数记第九章第十五节讲到说，云彩呢是覆盖着那个帐幕的，就是法柜的帐幕。然后呢，云彩收回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要起行了。那起行的时候呢，民数记第十章是说就是约柜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耶和华求你兴起啊。约柜呢在那里离开了耶和华的山呢，在第十章的第33节。是在前头行三天的路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，那是写得很生动了。实际上的情形当然也一定是这样，但是那个作用呢，是包括要来保护以色列人，为他们寻找地方的。这里就是相离是2000轴，这2000轴呢，不是太远，就是可以看得到。但是以前三天的路呢，大概后来不是都是每天都是离开三天的路啊，也许不一定是这样子。这里要给以色列一个观念， 当然以色列应该已经都有了，只是这里表示好像对一个新的时代呢，要新的一代一代的呢，要再诉说一下。事实上这新的一代早已经也就已经出生了哈。但你们看到这些啊，你们看到这个耶和华你们的约柜在抬着，那时候就是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，跟着约柜走了，但是有点距离，因为是耶和华是圣的，你们是不圣洁的，你们要小心啊，免得你们死亡。但是又不能太远啊，这里讲的是2000走，我想是圣洁所需要的保护啊，那要近一点，让你们知道该走的路。以前曾经有过3天的，那是很远的，我们不知道是那3天为什么要需要到3天啊。但是在这里呢，2000走，你就是跟得很近了啊，你们没有走过这条路。那第5节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啊。事实上耶和华都在行奇事，这个奇事呢比过红海是要小一点啊，就规模来讲小一点，但都是神做的。而且过红海的时候还没有约柜啊，这时候有约柜了啊，要自洁。事实上任何时候都应该自洁的，因为人非圣洁是不能见主的。但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，是过约旦河了，和当年过红海一样，都是历史上重要的。于是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，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过。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过，好像甚至好像有巡行一圈的样子，好像是百姓都看到约柜的前行啊。从今日起，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，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，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，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、赫人、西魏人、比利洗人、格加沙人、亚摩利人、耶布斯人。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派中选12个人，每支派1人。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。现在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我要让你尊大了，就我做一件事让人尊重你。这个耶和华做法和这里记载，当然就把约书亚好像比较成一个第二个摩西啊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让我们不要说哎比大小吧，大家都喜欢比谁大谁小啊，摩西伟大还是保罗伟大，大卫敬虔还是但以理敬虔，还是约瑟更圣洁。这些比较也许有好处，但是我们总要记得这是神的恩典。摩西再大也办不了进迦南地的事，约书亚再小也能够行神迹。但是虽然他的行的神迹的确是看起来小得多，但是就效果来讲非常好啊。一个是离开罪恶之地，一个是进入牛奶与蜜之地，离开为奴之家而不能进去，只能在旷野绕个40年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。当然也还是很了不起了，我只是说我们的比较呢，愿让我们更谦卑的来认识神，而不是说我们想要做哪一种激发我们的野心啊，或我们野心激发我们行动，那个是不好的。我会跟你同在，我会做一些事让你为尊为大。我们不求名不求利，不应该有这些。基督徒有这些，神的仆人有这些，就一定会跌倒。但是神为了要让他的道，让他的权柄彰显出来，也让他的仆人有一些尊贵荣耀，这是神的意思。只是我们千万小心，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在这地方僭越了哈，千万在这地方小心啊，你等等损失的更多咯。你神给你一些，你在这上面跌倒了，就好像扫罗一样做了王，结果你最后命都没有了，可能还在地狱里受永火嘞。就是因为那个王位让你堕落了，我现在让你尊大，那是神抬举，也是神在管理以色列所需要的。但是被抬举人 包括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被神抬举，也被神击打，在击打和抬举中，让我们都能够很有信心的继续顺服主，继续认罪悔改，继续享受主的恩典。神会保守，就约书亚像摩西一样，会很被人尊重的啊。甚至事实上，虽然他没有摩西那么伟大，但是他所碰到的拦阻是比摩西要小得多了。然后就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，到了约旦河边上，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。这大概也是很简单的讲，然后要把内容呢，让借着约翰的口对以色列人说出来，让读者也知道，啊，普天下的主的约柜是在前面过去的，神总是在我们前面预备道路的，啊，那你们知道，你们中间有永生神，你们也知道他的带领是美好的，然后他过去不是只是在这里让约旦河水停下来让你们好过去，这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比渡红海是要简单的多，但是也不是简单的事。你看非洲那些野牛要过一个河还不是很多被淹死了，雅各要渡河也是很危险的，渡一个河，宣教士有个内基会精品山，就是死在渡河当中的，公寓渡河，公斤渡河，渡河而死，其奈公河，这是梁启超很喜欢讲的一篇诗篇的那个诗经里面的一句话哈，过河会有艰难的，那这当然过约旦河也有很多的这个作者在描述这个，包括是黑人灵歌，包括有一首诗歌啊，死亡冷河，过了这河就到加美之地了，包括在天路历程里面也有讲到。最后过河的那一段啊，经过死亡是很恐怖的，约旦河还是恐怖的，神必须开这个路哈，让他们这么多人可以很方便的过，不是搭桥，不是坐船，不是像很多的故事，很多历史故事，包括红军过大渡河的那种故事啊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更伟大的神迹啊。那约书亚去对百姓讲，你们中间有永生神，约书亚在这里也很守位分，就是不是我了，是神，神过去了，神还要把他们那些人赶走，那你们现在要选，呵呵，这时候约书亚他们选了，就跟当年摩西选一样，那是选探子，这探子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现在选过红海过约旦河的，过红海没有这些选的，因为那时候以色列还很乌合之众，到现在呢选这些每个支派要有一个人，这每个支派的一个人呢是要拿石头的啊，这也是约书亚记里面很重要的，就是用石头当做一个证物哈，我们等以后会看到。这红海呢可能是两边分开，东风把它们吹开或吹干，那这里呢当然一边有很多的水，另外一边就没水了，就像水坝一样啊，就拦起来了啊，一个水坝成了，包括我们的翡翠水库，水坝一拦起水，下游原来的就当然就干了嘛，它什么时候放水，什么时候才会有水，不像以前是始终溪水潺潺的一条河啊，一边是很多水，而且成了一个垒了，而且应该是继续有水挡在那边啊，另外一边呢就是干干的啊，就没有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个时代都能够紧紧跟随你，让我们在每个时代都能相信你，让我们在相同类似或不同截然不同的神的引导当中，我们继续跟随绝不改变的主。谢谢主的恩惠和慈爱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